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感恩。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第十五天了。 Communication 这个英文单词呢，就是指沟通交流的意思。诶，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哦，这和交通工具里面的交通是一个意思吗？嗯，你可以说啊，它有相同之处，不过在英文里面，交通工具可是 transportation， 是把一个人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我们所说的 communication 呢，是相互的，它是往来的，它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是在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彼此交流的方法。而这个交通人生呢，必须存在于每一个神儿女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去亲近神，还可以有能力与人去沟通，去相交，也不可能说你只用亲近神，却完全没有与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真儿特别期待所有的小朋友从小就可以努力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个交通人生，纵向的与神不断的相爱沟通交流亲近神，横向的不断的学习怎么样用神的方法来爱人，以神的爱去爱人。而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最难的其实真的就是沟通和交流。所以我们用 communication 这个交通人生来讲这四十天的内容，就是为了帮助小朋友们懂得怎么样真正的去在主里建立与人的真实的爱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读经呢，进入到第256天，诗篇43篇到44篇，撒母耳记下第4章，以西结书的第4章1节到第5章的第4节，以及雅各书的第3章1到12节。我们会透过详细的去思考雅各书第3章这一段经文当中关于言语的描述，我们再一次的去思想为什么话语的力量如此之大。让我们快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啊，在一个非常宁静的村庄里面，有两棵大树，它们长在村庄的正中央，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绝对是村庄的宝藏。它们不但长满了青翠的叶子，春天时还有满树的花朵，如同粉红的云霞，散发着淡淡的芳香，为整个村庄带来生机和希望。村民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聚集在这两棵树下，谈笑风生，分享着生活中的快乐。所以村民们还给这两棵树取了名字，一棵叫希望，一棵叫和平。村庄中好多的小孩都是在这两棵树的陪伴下长大的，小光和小严这一对兄弟也不例外。他们两个啊， 从小就喜欢在这两棵大树下玩耍，而且他们最喜欢玩的就是打仗的游戏了。像所有其他小男孩一样，他们每天都在树下你追我赶的，不停地在上演着警察与小偷、英雄与坏蛋的故事。不仅如此，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还缠着妈妈和爸爸，要他们不停地分享各式各样的战争故事、英雄事迹，也都梦想着自己能够拥有秘密武器，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大英雄。当爷爷知道他们两个的想法时，就笑眯眯地告诉他们说，孩子们，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早就拥有了秘密武器了。
啊，爷爷，怎么可能呢？我们是正常的、普普通通的小孩，哪来的秘密武器呀？
嗯，这秘密武器可是上帝赐给你们的，你们要小心地使用。
那是什么呀？
就是你们的舌头呀。你们试试看，你们的话语啊，既有催动生命的力量，同时呢，你们的话语还有极大的杀伤力，千万不要随意的使用哦。
嗯，爷爷，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乱说话呗？这哪是什么秘密武器呀？就是啊，爷爷，你又糊弄我们了。
爷爷并没有糊弄你们，你们千万要小心的使用你们的秘密武器呀。
虽然心中不太相信爷爷所说的话，但是小光和小妍还是跃跃欲试的，想要去试一试爷爷所说的这个秘密武器的力量。
那找谁去尝试呢？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村子中央的这两棵大树。
嘿，让我们来试试看吧，到底这秘密武器有多么的强大。
于是呢，小光就对着希望树开始一连串的攻击。
你这棵树大而无用，阻挡了我的视线，根本没有把盼望带给我。而且树叶这么乱，树冠这么重，而且天天要吸收这么多的水分，让你下面的这些地呀都坑坑巴巴的，你太没用了，枯萎吧。我相信啊，就是你消失了，村子里的人也不会想念你的，没有人会喜欢你。
就这么噼里啪啦的，小光一句一句的伤害性的话就这样的砸向了希望树。没想到的是，树上的叶子开始一片一片的往下掉落，仿佛大树滴下来的眼泪一般。曾经美丽的花朵居然开始凋零了，淡淡的芳香也消失不见了，整个树看起来又晦涩又阴暗，还有点恐怖的阴森呢。
小光见到这一幕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啊，我的话语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那如果我继续说负面的话，这希望树不会枯死吧？
小光想想都觉得后怕，连忙地跑回家把自己给藏起来了。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咱们故事先说到这儿。小光后来是怎么弥补他的错误的呢？我相信亲爱的小朋友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答案。其实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珍儿已经用了另外一个小故事来分享话语的力量。今天这则故事照样的是要提醒小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赋赐给我们的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话语的力量。你可千万不能够小看你说出来的话对人的影响力，有可能是极大的伤害和极强的摧毁力，但同时呢，也有可能像春雨滋润人心，带着医治、滋润、温暖和爱的功效。那为什么我们不会注意到这个秘密武器呢？因为人人都说话，每天说好多好多的话，我们
很多时候说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可能都是从自我中心出发说出来的污言秽语，或者是抱怨的、苦读的，或者是欺辱人的、傲慢的，或者呢又是带有偏见的、带有伤害性的，各种各样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话语从我们的嘴巴里面出来，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内心的真实的状况。因为一个泉源不可能出两种水啊，如果我们的泉源是来自于神，那我们的话语就必定会带着生命的力量。因为神就是用话语建造了我们，用话语洁净了我们，也用他自己的话语安慰和救赎了我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就能够看到，无论是我们的舌头上的言语，还是我们的心怀意念，都有可能产生一个我们无法想象、无法控制的一种影响力。很多时候我们随心所欲地去分享自己的感受，或者是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就有可能对别人的生命产生一种要么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功效，要么就是负面的摧毁的力量。亲爱的小朋友，你想要如何使用你的秘密武器呢？这是真儿要求每一个孩子和父母亲都来到神面前去做的悔改的祷告。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在不自知、不小心的时候，就已经说出了许许多多摧毁的话语。求主来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如果真的在话语上你曾经伤害过人，那今天呢也是时候，让我们可以寻找那一个我们伤害的人，去向他说一声对不起。愿神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悔改的孩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因为在没有圣灵进驻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我们就在随心所欲地用我们的言语伤害人，也带给我们自己很多的破口和伤害。求主你赦免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今天能够去找那些我们伤害的人说对不起。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写明你心，亲爱圣灵，叫我生命知道。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您邀请到我们录音室的呢，是我非常期待要向大家介绍的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位新成员，是我们的一位新同工。其实呢，他 过去的这段时间一直服侍于我们的良牧圣经学院，但是呢，我们非常的渴望能够拥有他的加入，成为我们节目部的同工之一。我们非常的开心，欢迎我们的杨佳美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郑儿老师，听众朋友你好，久违了。
大家一到佳美老师的声音呢，就觉得好熟悉，好亲切，好美的声音，因为他实际上是我们的资深的一位主持人，在过往很多年的时间是我们良友电台的主持人，但他曾经呢有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身体的原因，他远离了广播，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服侍，他只不过以另外一种身份的参与了我们的良牧圣经学院的服侍，做我们圣经学院的老师和同工。但是呢，我们现在非常的渴望说，由于他的一些资深的广播的经历和他对广播的热爱，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欢迎他以全新的一个身份加入到我们的全新的团队当中。那我们佳美老师呢，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以前收听过他的节目，也对他不陌生，可是我相信从真爱住我家这个平台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佳美老师的分享，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隆重的将他再次推出，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请我们亲爱的佳美老师来分享一下您自己的生命成长的背景啊，家庭背景啊，信仰背景啊，能够让我们知道的越多越好。
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完整的一个时间机会跟听众朋友好好的分享介绍我自己。那从我外公介绍起好了。我外公呢，是他盖了两座庙的庙公，
就是寺庙的主持，
就是主要负责人。
所以是从一个佛教的家庭，一个敬拜偶像的家庭走出来的，这是多大的一个神迹奇事的发生。那具体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真的很困难，但是因为上帝的手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信主的过程真的很困难，但是这样子一路走来呢，就是觉得很神奇。那当我信主的时候，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他带我去教会，全班就他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就是很特别，别人觉得他很怪，但是他带我进入了教会。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去参加教会的团契，牧师带我决志。那时候在我成长的一个城市里面，
是非常快就去了教会就决志了吗？家里面没有反对吗？
当然是会啦。所以那时候我就要想很多理由，因为开始去团契啦，团契是周六晚上嘛，那主日就是礼拜天咯，那我就要去想我要用什么理由跟妈妈说，因为家教很严，出入都是要交代清楚的。对，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我很早爸爸就离家了，爸爸因为外遇的缘故他就离家了，所以我妈妈一直会很担心我们的安全，所以他会要求很严格，连我高中同学打电话来问功课都不行，男同学就是这么的严格。所以我就要想很多理由，这次想跟同学出去逛街去吃饭，然后就一直想一直想，想很多理由，每一个礼拜很想去教会的时候就要想很多理由，然后一直到我前男友现任老公我们开始在交往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可以用他成为一个理由说跟他出去，然后我去聚会这样子。
前男友当时就是在团契当中的一员？
没有，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先讲我自己好。对，这个过程非常困难，尤其是回到我外公家，他们是跟庙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征战很大。刚开始家族的人知道我开始信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压力，他们很爱我，我们感情很好，他们就会说，我妈妈也会说，不可以信哦，可以去教会，不可以信。我信了之后，他们就说，信了哦，不可以信太深。那我信了深了之后呢，他们就说，那不可以受洗哦，可以信不可以受洗。那我受洗了之后呢，他就说，不可以奉献哦，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十一奉献嘛。我后来回想起来，当我没有退缩的时候，当我越来靠主越勇敢的时候，反而不是我退让，是我的亲族的人，我的母亲退让。我的母亲以前，我妹妹幼儿园是读基督教的幼儿园， 那以前妹妹很高兴在幼儿园学什么，她回去就祷告啊，先翻祷告啊。我妈妈煮完饭很凶哦，她就拍桌子，那个碗筷飞起来，真的碗筷飞起来。我妈说
应该谢我，为什么上帝？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然后我妹妹从那次之后，我们都很安静，就不敢再祷告了，就没有泄愤祷告。后来我跟我妹妹有睡前祷告，我们跪在床前有跟主祷告，可是那时候真的不认识上帝，那个时候真的懵懵懂懂的。我这样子一路走来，发现上帝真的差派很多的天使，然后很多的人牧者啊弟兄姐妹一路走来扶持我，让我可以到现在走得这么好，还可以服侍主。感谢
我看到的您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它像吃大饼啊，一口一口一口的吃，渐渐的就是全食，整个大饼都吃饱了，甚至比任何其他那些可能是成长于一个基督徒家庭的人更加的委身，全时间的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觉得特别奇妙一点，就是我看到神主动的拣选，在你跟你妹妹身上，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你们从小就会向他祷告，睡前祷告。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又不是父母亲来教导你们，这完全是神的爱吸引你们来这么去做的。那我当然很想了解，就是您的母亲到现在她有没有信主呢？
他没有，他还是蛮硬的，他很怕别人跟他传福音。连我外婆过世之前就会跟我妈妈叮咛说要跟女儿一起去教会比较好。我外婆没有信主，我也是花很多时间请牧师哦到外婆的家去叩门，外婆呢就不给牧师开门。对，外婆就是那种很客气，然后就不想麻烦别人。他后来是没有信主，外公外婆后来是没有信主，但是我真的那时候有做一些努力，但是就是有点可惜他们没有信主。所以我就在想，我也是在我爸爸妈妈身上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那我爸爸过世了，那我妈妈现在还在，我就求主给他生命气息，让他有机会回转吧。我看他很硬，神在我灵修的时候也给我经文，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Amen, Amen。
我就重新再被主激励，我就不放弃，我就继续的用爱心来陪伴母亲。他不喜欢人家跟他传福音，那我们就不要用口说，我们用其他的方式。
其实您的属灵生命成长根本就不是家庭的影响，反而是有一个一直是逆向的一个成长，就是透过自己的生命的成长渐渐的去影响家庭的这个过程。你有提到就是当初您的前男友，您现在的丈夫，他不是你团契的成员，但是他信主了吗？
他蛮特别，他信主的过程很奇妙，就是他在学校的时候有人拉他去受洗，但是他莫名其妙，所以我觉得他整个信主的过程是
不清楚。
对，不清楚。我就觉得因为我好不容易可以信主了，那我读的大学呢是基督教的学校，现在回想起来，我就会觉得说，哇，基督教教育是这么这么的重要，所以我参与在梁牧里面，我愿意去陪伴这些正在成长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自己曾经受惠过，曾经被陪伴过。我的这个前男友呢，我就观察他，他只想跟我出去约会，那我说好，可以，有一个条件，就是聚完会再去约会。刚开始很不高兴，那我就想说那随你咯，反正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你就必须先去神那里去是吗？
对，我听过真儿老师在分享在婚姻家庭的时候讲到跟陆家牧师，你有说过之前如果以你的眼光来说，你说陆家牧师不是你的菜嘛。
是是。
我对我的前男友，我看他也不是，我根本就不想理他，不想看他，他一直缠着我，我想很多方法跟他约会呢，我让他等一两个小时，
劝退，劝退。
对对对，那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我不喜欢他啦，你不要来啦。那我就是用一些行动表示，就是你很难追到我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这一周呢，我们不单单会分享佳美老师的生命经历，也会请佳美老师向我们大家去介绍我们整个团队隆重推出的一档节目，由佳美老师来为大家主持的。但具体是什么呢？请大家一定要留守收听。我是林真儿，
我是杨佳美，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我的主，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我心路我躺卧你都细查。我舌头想提，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脸。你的指导是我永远不能弃，只告诉